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今早的经文是士师记2:8-23，3:7-11。士师记2:8，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，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，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，在加什山的北边，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。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11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朱巴利，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，去叩拜别神，就是四维列国的神，惹耶和华发怒，并离弃耶和华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，又将他们付于四维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16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，他们却不听从士师，竟随从叩拜别神，行了邪淫，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，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，所以耶和华后悔了。及至士师死后，他们就转去行恶，比他们列祖更甚，去侍奉叩拜别神，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他说，因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，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，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，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，不将他们速速赶出，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。3:7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。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，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，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，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。于是国中太平40年，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。感谢神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上一次谈到士师记的这个引言开头话的时候，我们讲到当时是新年嘛，那新年我们立志的时候有三个方面要注意。第一个，我们可能有一个美好的起步。什么是美好的起步呢？在士师记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呢，美好的起步就是像以色列人这样子寻求神，求告他，与他亲近，需要培养一个习惯的，这不是一个自然而有的，要有这样的一个直觉，我们需要培养与神亲近的习惯。所以如果你有来上门训的话，就大概开始了解到我们怎么样培养这个祷告的习惯。那 人与人之间呢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也培养一个彼此相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。不过除了美好的一个起步之外呢，我们要防备第二个方面，我们说到一个妥协的一种思想。像就算是犹大人，虽然有这个成就，他们能够在迦南地把这些豪泄的这些迦南人赶出去，不过他们还是还有其他的以色列人，因为眼前看到的困难，看到铁车，看到一些难处，他们惧怕，他们就开始用利益来衡量，哎，不然不要把这些迦南人赶出去，让他们住在我们中间。结果呢，养成了一种习惯了，他们的生命成为了一个妥协的生命，最后呢，引向一个悲哀的一个收场。那这个悲哀的收场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避免的。然后神的使者来到波津，警告他们，叫他们要回顾神过去的爱。那这些神奇妙的地方，神不是先责备我们，是先提醒我们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。神也责备他们现在的罪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为什么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？因为神知道我们内心所想的一切。最后神警告他们，将来这些迦南人会成为你们乐下的荆棘，悔改吧。那以色列人痛哭了，不过那个哭我们说是不够的，那个实际的悔改包括我们生命上持续的一种改变。今天的这个讲题，我不知道你看的时候你有什么的感想啊。不过如果你或者你的孩子有看那个纳尼亚传奇的话，那个 Chronicles of Narnia， 其中那个故事也是差不多是这种标题的， The Lion,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， 狮子、女巫还有那个衣橱，这三个东西好像没什么关系，不过连在一起呢，其实是相当精彩的一个故事。当然让小朋友看的时候是希望这个标题吸引他们，要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。那今天的引言呢，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三个不同的观念，不过要先从这个滑雪讲起了啊。滑雪又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去过滑雪啊。最近跟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，他讲到他去滑雪，就让我勾起很久以前滑雪的那个回忆啊。那个其实原理是很简单的啊，如果你去滑雪的话，要在一个我们所谓不同的山坡嘛，最容易滑雪的山坡是用那个颜色代号，最容易的是绿色的山坡 green slope。你去那些山坡上滑雪呢，他就教你一定要学的基本的概念啊，那怎么弯那个腿啊，怎么样平衡，怎么去转动啊，这些基本的概念啊，基本的滑雪的原理了。然后呢，你就能够去学了。那你比较有经验之后呢，你就去下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山坡，叫蓝色的山坡 blue slope， 或者然后呢你有经验就 red slope， 黑红色的，最后是 black slope， 黑色的山坡。那今天呢是绿色的山坡了，因为连那个试试也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试试啊，基本上呢是一个我们会谈到的这个俄陀涅。那不过通过这样的一个绿色的山坡，今天那让我们来认识从三个不同的观念，就是那个讲题的三个观念呢，来认识神拯救我们的原理。神怎么拯救我们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求恩，主我们感谢你，圣经的话宝贵的应许都是属于我们，每一章每一节都在向我们说话。主求你用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，指引我们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你可以参考在周刊里面的讲到的大纲，不过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，我们从三个看来毫不相干的观念，我们可以认识神拯救我们的原理。神到底是怎么样拯救我们呢？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是一个往下陷的漩涡 downward spiral， 一个往下陷的漩涡。那第八节二章八节那边告诉我们呢，这个是怎样一种漩涡呢？当约书亚死的时候啊，进入新的一个时代， 进入新的一个时代。那一代圣经说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也都死了，那又怎样呢？第十节问题就来了，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列祖所做的事。哎呀，这句话通常是坏消息啊，别的世代兴起，对吗？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这个雅各他们呢出进入埃及，对不对？有那个约瑟作为他们埃及的宰相啊，来救了这个雅各他们一家。然后当然圣经就告诉我们呢，有新的法老兴起，不认识约瑟，你哇，那就糟糕了。新的法老兴起，这里呢是新的以色列人兴起了。那不过问题就是，为什么这新的一代会不知道耶和华呢？不知道耶和华，那如果是完全不认识耶和华的话呢，他们又怎么会在苦难当中想到要求告耶和华呢？所以肯定这个不知道呢，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哦，完全不懂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这个不知道，不知道的意思呢，不是他完全不认识，不知道的意思关键在于啊，知道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一个头脑知识的问题，知道是一个亲身了解体会的经验。这是以色列人对那个知道的观念，头脑里面有耶和华，可是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没有耶和华，那你就等于不知道他了。 You don't really know him， 你不认识，你不真的是知道耶和华。当然这样的人呢，来到苦难当中还是会想到耶和华的，只是他是一个不知道耶和华的人。所以有时候跟新朋友谈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谈你认识耶稣吗？相信耶稣吗？那我相当当通常听到一个反应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担心了。哦，我小时候有去过教会，然后我又要再进一步问了，那你自己相信耶稣吗？自己相信主耶稣吗？那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停留在一个我从小有去教会的观念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能在你的信仰生活，或者在你父母亲的信仰生活里面呢，已经开始踩进了一个漩涡里面了，一个 downward spiral， 往下陷的一个漩涡。那这样的一个漩涡的第一个征兆呢，第一个征兆就是一个信仰传承的失败。信仰传承呢，就是我们传递那个信仰的一个失败了。我们自己啊，可能我们这边大人比较多，刚好中学生也在我们当中。不过大人先问我们自己，你知道耶和华吗？你知道他吗？同样的，我不是在问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，我不是在问你现在有没有来崇拜，我是在问你知道耶和华吗？耶和华在你的生命中做王做主，正在每天的引导你吗？那这个就是知道耶和华了。然后呢，当然如果你说我其实不知道耶和华，那亲爱的朋友，那你要来认识这个耶和华。或者你可能说你相信耶稣了，不过耶稣没有在你生命中引导你，耶稣没有在你生命中帮你决定你应该做的事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头脑上有耶和华，神却不在你生命中做你的主，你不知道他。你要来认识耶和华，要来把生命交托给他。那当然第二步呢，我们就问，那你的晚辈，你周围的这些孩子们，家中的孩子们，在教会里面的孩子们，他们知道耶和华吗？他们知道耶和华吗？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看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需要寻求神？我们有没有看见他们需要知道耶和华是他们每一天的主，需要寻求他，向他祷告，需要神的话来指引他们？我们有没有看见，让他们看见他们的长辈就是这样生活的人呢？那如果不然的话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，这四世纪的这段话警告我们呢，我们可能在培养 一群不知道耶和华的下一代，不知道耶和华的下一代，将来他们有朝一日去到另外一间教会，有人问你相信耶稣吗，他们就会说我小时候有去教会的，我小时候有去教会。那如果你听到这么有朝一日你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从你的晚辈，我相信你会有点 难受啊，我也会的。那不过我们不需要走到那一步，我们可以今天就开始，我们可以培养一群知道耶和华的人，我们可以在家中，我们可以硬着头皮先去问这个孩子灵修的情况是怎么样啊？他在读哪一卷书啊？圣经里面哪一卷书你知道吗？他在为着哪些事情祷告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去关心一下？或者甚至我问做父亲的，特别你有跟孩子一起祷告吗？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开始啊，你有去关心孩子属灵生命的情况吗？那如果我们有的话呢，我们就在开始尽个责任，传递传承这样的一个信仰，这是我们必须尽的一个责任。那这是第一步，这个往下陷的漩涡呢，在于说我们在传承信仰上失败了，失败了。不过第二步呢，这样的一个漩涡不会停在第一步的嘛，因为它会往下陷，它会进入一个敬拜对象的转移。怎么说呢？在二章十一到十五节，当耶和华只是我父母的耶和华的时候啊，当耶和华只是那位为我列祖行奇事的耶和华的时候，信仰就会破产了。怎么说呢？你看十二节那边怎么说，以色列人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离弃了这位神啊。那这个离弃的观念呢，是一个把手放开啊， abandon， 他们放松，他们不要去抓住了啊，不要去抓住这位神，他们离弃的是那位带他们列祖出埃及的神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是啊，爷爷好像有提过，这个耶和华为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把红海分开，好像听说过，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住在这个迦南地，我的邻居阿狗啊，他跟我说什么呢？他说你们的耶和华那个旷野的神是不错的，我们也听说过，我的爷爷也有跟我讲你们的耶和华怎么为你们在红海开道路，不过那个是旷野了，我们现在住的是迦南地，这里我们是种田的，每一天的生活跟你们的爷爷在旷野不大一样，因为你知道吗，我们做农夫的是要耕田，每一天都要努力，都要做工，都要讨我们的神喜欢，我们才能够有收成。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嘛，祭拜这个巴利，所以你看每一天每一年都有好的收成。不然这样啦，这个米该亚，你跟我们一起来，你跟我们一起到我们的这个祭祀会啊，祭拜完了之后呢，我们还有余兴节目啊，迦南人的信仰啊。啊，祭拜过后呢，他们有他们的一些淫乱，哇，这个米该亚就想，哇，那个阿狗他敬拜神，他还可以放纵他的情欲，我的那个爷爷的耶和华呢只帮我们开过红海而已，现在我为什么要继续相信这位神呢？跟着阿狗多么好。那如果不是我们自己认识神呢，弟兄姐妹，那我们很容易把这位为我们前辈行奇事的神放开放弃掉了，因为这不是我生命的主，这只是我父亲生命的主。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了，他们的敬拜的对象就转移，因为这位神跟他的生命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，所以自然要放弃这位神是很容易的。当然以色列人以为，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这么做随着自己的情欲去享乐， 去跟随这个迦南人的神的时候，他们以为他们会快乐，不过圣经告诉我们是相反的，顺着情欲的生活，圣经说是极其困苦，真艰苦，极其困苦。更糟的是，当他们在这个苦难当中啊，他们有一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不是他们感受不到那个罪里面情欲生活的困苦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问题是十九节告诉我们，神借着先不同的事师来提醒来劝告他们的时候都已经没有效，因为他们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。十九节，当他们被这个情欲捆绑住的时候，他们脱离不了，不能断绝那个顽梗的恶行，所以他们从一个开始离弃一个跟他们没有关系的真神，然后进入一个随着情欲的生活在里面困苦，在里面不能够脱离这个罪行的时候呢，他们就陷入一个最后的一个被辖制的情况，他们服侍一个辖制内心的主人呢，他们服侍一个辖制内心的主人。所以三章七节那边告诉我们，他们服侍这样的一个，待会我们会来谈的这个米索不大米亚王古山利撒田，这个很可怕的一个主人。当我们随着自己的情欲生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觉得这样子会快乐，其实不然的，我们反而是落在愁苦当中，我们却发现在这个挣扎里面，我没有力量，我没有力量靠着我自己来挣脱，活在这个罪中。这个是一个讽刺，我随我的心意来服侍巴利，结果转过身来，我所服侍的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辖制我的主人了，罪变成了我的主人。这个古山利撒田呢，我们现在翻译都不管他讲什么，这个人到底是怎么的一个名字啊？不过他有他的意思的。如果我问你，你认识一个叫做 Nikolaus Barbie 的人吗？ Nikolaus Barbie 这个德国人，可能我们今天听了大多数人没有印象，不过你问一些老一辈的法国人呢，哇，他们听了就会毛骨悚然呢。Nikolaus Barbie 呢是外号里昂的屠夫 ，The Butcher of Lyon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德国的秘密警察的一个首领，在里昂法国的城市啊，折磨了上万的抗战的这些法国人，多么残忍呢？那其中他的一个做法呢，是把一个据说一个抗战的战士啊，把他的皮剥开之后呢，把头浸在氨里面 ，ammonia 里面，这个是他残忍的那个程度。所以法国人听到这个 Nikolaus Barbie 的时候呢，都痛恨他，所以称他为里昂的屠夫。那这个古山利撒田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的，是。这个米索波大米亚呢，可以翻译成为亚兰的双河流，亚兰的双河流。而古山利撒田呢，也可以翻译成一个双倍邪恶的古山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是有谐音的啦，这个就是从亚兰双河流出来那个双倍邪恶的古山啊，所以英文翻译比较幽默 ，Double Evil from Double River 啊。所以相信当时的人呢，又痛恨他，又要讥笑他，所以给他起这样的一个外号。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王。不过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那个往下陷的漩涡的那个结局。你服侍一个你痛恨，可是你却摆脱不了那个王，以自己做，以为自己做王，结果呢，服侍一个辖制你的王。有人落在这种境况里面吗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说，哎，是啊，我过去放弃了神，转离了神，结果呢，落在愁苦里面，金刚苦，极其的困苦，怎么办好呢？那这个主人不会放你出去的，这个主人会一直辖制你，好像那个古山利撒田，双倍邪恶的古山，他不会放你的， 你需要一个更伟大的一个主人来拯救你。这就是圣经的奇妙，因为圣经让我们看见他这位神呢，这位以色列人拯救过他们列祖的神，没有忘记他们，没忘记他们，继续的用一个奇妙的方法。那我们就进入滑雪的第二个原理了。第一个原理就是一个漩涡，如果我们不留心，我们跟这个神没有个人的关系，我们就掉入一个谷底里面，让这个可怕的这个王，这个主人呢，来服侍我们。不过有另外一个原理，第二点呢，就是有一股遏制人的力量，遏制人的力量。当我们从十四节二章十四节那边开始的时候，有一系列的动词啊，告诉我们隐约的了解神的那种心情。神的那种心情，看到以色列人这样堕落的时候啊，神的那种心情。首先十四节说，神向百姓发怒，神发怒了，神生气了。你说，哎，这个神为什么要发怒呢？哦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信仰的问题啊，我们就说信耶稣很好，可是为什么你们一定要人信耶稣？为什么要这样的排他？假设在一个男女朋友的这个关系里面啊，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，他们谈恋爱好久了，对吗？然后呢，这个男孩子啊，他就一面爱这个女孩子，他就一面去也跟另外一个女孩子交往。这个女孩子当她被背叛的时候，她应该怎么想呢？如果她跟你说啊，你说哎呀你现在怎么样啊，她跟你说我当然有点失望了，不过有什么办法呢？想想看，哎呀，男人都是这样的啦，何必生气呢？想开一点就好咯。哎，你听到她这样想，你会怎么想呢？所以有点奇怪，对吗？他居然一点生气都没有啊，一点嫉妒都没有，这是不可能的啊。对哦，所以当神生气神发怒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是合理的吗？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，因为这是爱，那这是神因他圣洁的爱而产生的一种嫉妒。雅各告诉我们呢，这个爱所产生的那种记恨呢，好像火焰一样，好像那个火焰，这是真爱。不过神不只是发怒，神有行动的。发怒完了之后，在十四节告诉我们，神把以色列人交付给敌人，神把他们交给那些抢夺他们的人，把他们赋予他们不喜欢的敌人呢。有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有时候你知道我们在放风筝的时候啊，对吗？你要风筝飞得高啊，有时候你要把那个线放掉，让那个风把它吹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不过这个不是放弃它，有时候又把它拉回来啊，把那个线拉紧一点。所以在这个放松看来是放弃，还有把他拉回来这个管教当中呢，你看十五节，神继续的攻击他们，无论到哪里神的手都落在他们的身上，一直打一直打，基本上是这样。哇，这个孩子不听话，要一直的打，无论到哪里去神的手都落在他们身上。这不是残忍，这是让我们看见他们远离，他们漂流，看起来是随自己的心意生活的时候呢，神继续的爱惜他们，管教他们，让他们尝到罪带来的苦头，不停的管教，叫他们或许晓得必须回转，或许看到自己的那种情况，想到哎呀，我回到先前敬拜神那边去不是更好吗？那些面对悖逆的孩子的那些父母就明白这种心情，一种一直的征战，一直每一天的挣扎，很辛苦的，要去关心要爱这个孩子很辛苦的。那个动力在什么地方呢？神凭着什么以这种 一直持续不断，又管教又拉住他们，要把他们挽回，凭着什么动力呢？在上网去看呢，因为有时候有一次看到，哎，这个有这个直升机飞过嘛，哦，有一种很大的那个直升机啊，那个超级美洲豹啊 ，Super Puma， 这个 Super Puma 呢，那个超级美洲豹啊，其实它本身是5吨重 ，5 tons， 五吨重的这个铁啊，还可以拖住4吨重的货物，就是一辆小车。哦，这个直升机想象啊，它自己飞，它还拖住一个卡车啊，在下面这样子的飞行啊，所以一共9吨，哇，9吨的东西怎么样盘旋在上空呢？其实在里面有一个双引擎的发动器啊 ，double engine， 那这样推动着那上头的那个4片的那个旋螺机翼啊 ，rotor blades 啊，4片，就凭着里面的那个双引擎。这引擎的动力足够驱动7辆卡车，啊，所以能够驱动7辆卡车的这个引擎啊，把5吨重的铁抬起来，还让它能够抬4吨重的这个车或者货物。那所以，当我们想象啊，那个动力一定是要很大很大的。那神的引擎是什么呢？要一直的这样挽回这些不可爱的人呢，啊？这些一直悖逆要挣脱的人呢？18节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人哀声叹气的时候，这个翻译的真的很好，因为这个不是以色列人呢，不是在那边说，哎呀，神啊，你救我们，不是，他们只是哀声叹气，他们不是求神啊，他们只是，哎呀，今天啊，今天啊，很痛啊，很痛啊，是这样子而已。单单他们呼叫很痛的时候呢，神就看住他们，然后就因他的怜悯而后悔了。那这就是神的怜悯了，神的引擎啊，就是他伟大的那种怜悯，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认罪了，说啊，神啊，得罪你了，我要悔改，还没到那个地步呢，神已经以他的恩典不断的给他们机会，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。16节，神兴起士师来拯救这些落在苦难当中非常痛苦的这些百姓，非常痛苦的这些百姓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看，真的是很奇妙，这样的一股力量啊，来拖住这些以色列人，不让他们自我毁灭。就好像那个刚才我说那个直升机啊，你可以想象吗？如果那个引擎一停的话呢，这9吨重的铁啊，就立刻坠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神的那个怜悯就这么的伟大，这么的奇妙。其实，如果我们回想我们的生命啊，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回想我们人生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奥秘，那这个奥秘并不是这个奥秘并不是说我们放纵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回想思想我生命里面的状况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是放纵我们自己的，啊，随我们自己的心意行，随我们自己的喜好，甚至随我们的喜好，刚才说的去落在一个罪中被捆绑了，那这个都不是奇妙的东西，这个已经是我们所知道的事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奇妙的东西是，我们虽然这么做，我们还没有毁灭。这就奇妙了。我们虽然酗酒，可是我们的家庭还能够继续的维持。我们虽然淫乱，可是这个家庭还没有破裂，我跟人的关系还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过得去啊。我们虽然活在一个自私自利的这个世界里面，那我们周围的家人还爱我们，还关心我们，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，这个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，这个就是神他的那个风筝还没有断线，这个就是神遏制人心的一股力量，一直在维系我们，不让我们自我毁灭。不过这股遏制人的力量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， 不能够拯救我们的。所以你看二十到二十三节，神后来说，我不再把外邦人赶出去了，我不再到了一个地步，神说我要放手了，这个风筝拉不回来。不是神不能拉回来，我们待会会谈到神可以，不过神不一定这么做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神任凭人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到了一个地步，神可能就把风筝的线剪掉了，直升机的引擎关掉了，那个结果只有一个。所以如果我们是活在最终的话，你要明白，那这个危机在神的掌握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那神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好像那个引擎因神的怜悯呢，就算我们没有求告他，只是哀声叹气，尝到罪的味道，可是没有向神回应，神还是怜悯我们的，这就是那个奇妙的地方。可是这是暂时的，暂时的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们面对的危机啊，如果我们尝到那个罪的挣扎，我说哎呀，这应该让我们想到神给我暂时的这个机会，让我回想应该怎么办好呢？应该回想回到神那边去，那因为那个机会是暂时的。我们应该想，神啊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那这就来到最后一点了。不过来讲这个乖孩子之前呢，讲这个乖孩子之前呢，我要回想一下，让大家特别那些在教会长大的这些青年人呢，如果你记得过去那么多年的少年团的营会，每次讲少年团营会，因为真的是对我印象比较深刻。那如果你演那个群英会的角色的时候啊，通常我们就选那些有演戏天分的人了，演那些比较搞笑的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这今天的这一幕啦，这个故事呢，要找人演的话呢，我想最有演戏才华的应该就要演那个坏蛋，对吗？比较好玩嘛。那最平淡、最不需要演戏天分的，你知道是演哪一个角色吗？耶稣，真的，因为你演耶稣，你只是要背那个情节啊，那个一些剧本比较长。你要很严肃讲应该讲的话，对吗？表情不用很丰富的，只要严肃有慈爱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重要是台词会背。所以你回想到很多那些群英会啊，你记得搞笑的都是那些坏蛋，甚至谁演主耶稣你可能都不记得了，因为很平淡呢。不过士师记在三章这边开始告诉我们，这个俄陀涅这位史诗就是这样，很平淡的一种的拯救者。他俄陀涅啊，是史诗记里面的乖孩子。乖孩子的问题就是这样啊。那有趣好玩的是那些坏孩子嘛啊，乖孩子的问题就是他很平淡很枯燥。所以有人啊，有一些解经家甚至说，哎呀，这个俄陀涅的故事很空洞，没什么吸引人的地方。这个俄陀涅啊，不会像其他的诗诗那么精彩啊。下一次我们会讲以户啊，那个诗诗是搞笑的啊。接下来也会讲基甸，哇，基甸很精彩哦，冲啊，300个人。这个俄陀涅呢，你问中学生呢，俄陀涅是谁，可能都要想一想。不过这就是让我们来想，为什么在这个开头要介绍这样平淡的一位拯救者呢？为什么呢？如果当中姐妹啊，你们那些很会煮菜啦，你要我给你选一道菜，煮一道菜来写你的身手啊，你的手艺，你会选择煮哪一道呢？你会选择煮一个最复杂的一道菜，很多原料，很多酱料来显明你会煮，还是你会煮一道很简单很简单的菜来显明你是一个很会煮菜的人？想想看。香港有一位名厨叫戴龙，四大名厨之一， 他的拿手好菜是炒饭，他的炒饭一盘卖港币5000，有人吃，很多人吃，要预定了。一盘炒饭，我上网去看，我都不相信，我去找那个 picture， 很普通的一盘炒饭，上面好像放两只虾而已。怎么有人花5000块的港币来吃炒饭呢？他说做这个皇帝炒饭呢，他倾入他全部对烹饪的热爱，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工匠，让一个听起来很平淡的一道菜啊，成为他显出他那种神奇的手艺的方式。那俄陀涅的拯救就是这样，这个好像炒饭呢，这样的一种拯救，显明那个作为啊，不是他的作为，这完完全全是他背后拣选他、使用他的神来做成的一个救恩呢。拯救出于耶和华，神怎么样拯救这些？刚才我描述，好像风筝要断线，落在这个愁苦当中没办法拯救自己的这些百姓呢，通过一个很平淡的人，显明只有神能够这么做，不是俄陀涅的功劳。神怎么样拯救呢？相当简单的，第九节说神兴起一个拯救者，那不是兴起一个士师，是兴起一个拯救者。那这个拯救者的名字是在英文呢、啊，就原文是 Joshua， 这个约书亚，好像约书亚的这样的一个联想。这个拯救的这个标记告诉我们，这个人俄陀涅来的时候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忠心完成神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。他神怎么用他来拯救呢？第十节告诉我们，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。再次告诉你，不是俄陀涅怎么特别，是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，那就是那个转机了。这个普通的一个人呢，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做一个伟大的作为。神的灵在他身上，借着神的能力伏庇他。第十节，他就把敌人给打败了。那个刚才说那个双河出来的那个双倍邪恶的谷山呢，就被这个有神的灵充满的俄陀涅击败了。然后呢，11节告诉我们，这个俄陀涅因为这样就为百姓带来了太平啊，不受敌人的搅扰，暂时享受安息。那这个平安的平淡的这个俄陀涅，弟兄姐妹，叫你想到不是他，是他所依靠的神，那真正的一位拯救者。这位平淡的拯救者，通过神简单拯救的方法，让你想到将来还有一位拯救者，不过他会做得更出色。当人心被捆绑的时候啊，有另外一个约书亚要来，那耶稣的名字就是这个约书亚的那个背景。他出来，他的名字的定义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这就是耶稣名字的意思。那他是怎么拯救呢？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了，当他受洗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？他没有出来拯救，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俄陀涅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呢，这个约书亚呢也有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神的灵还把他带到敌人那边去，对吗？带到敌人那边去，神的灵把他带到旷野来面对撒旦的试探呢。这个不是双倍邪恶的谷山呢，这个是千倍邪恶的撒旦。这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，他去与一个千倍邪恶的一个敌人征战，而且胜过他，而且也像俄陀涅一样，这个拯救者耶稣要带来安息的，不过不是那个40年的安息，记得吗？我们说神的怜悯呢，这是暂时的，不过这个真正的安息 当耶稣宣告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当耶稣宣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啊，那就是真的安息了。那所以一个平淡的一个拯救者告诉你一个真理，这个真理是那个真正的拯救从神而来。通过耶稣，我们看到不是一个平淡的拯救啊，看到不是一个不会演话剧的人，看到的是一个从神来，凭着他的能力，借着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心，释放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永生和盼望。那如果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，如果你在这个罪的这个漩涡里面挣扎，说哎呀怎么办呢，挣脱不了，如果你体会过神的怜悯遏制你，让你没有自我毁灭啊，那你今天就说哎呀，我需要一个比俄陀涅还要强的一位救主，就是那位被神的灵充满来到地面上，不只是释放人脱离罪的捆绑，而且给人真正平安的这位耶稣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向你感恩，主啊，因为通过你的话语，我们知道你向我们说话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不突然返回，要在人的心里面做成你的旨意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认真的来思想我们自己生命的状况。主，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的状况就好像圣经这里所描述的这些情况，主，让我们也能够仰望你所赐给我们的拯救者，你的儿子耶稣来到地面上，宣告不止一个赦罪的福音，宣告那真正的安息，宣告通过你的救恩，我们与你和好，我们也可以与人和好。主，你就感动我们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